比利时信条，我们打开翻到第35条。第35条，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开声读一下，好吧？大家都有吗？有谁没有？都有哈？没有的话，后面有新的 copy。第35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开声来朗读一下。我们相信并承认，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确设立了圣餐的圣母，这样也并为那些他所重生的人，将他们纳入他的家中，就是他的教会。如今那些重生的人有两个生命，一是暂不落于暂时的生命，就是从头一次的生命中来，是众人。另外就是属灵的天的命令，是。 们可以结束了。这个彼得信条到论圣礼的时候就说的特别多，而且说的特别好，就是我觉得已经超过我能够讲解的可能了。这是一篇讲章，反正一篇讲道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得讲，对吧？不然你们付我钱干什么呢，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圣餐。圣餐跟圣礼跟圣洗礼是基督所设立的两个重要的唯一的，对吧？两个唯一的新约的圣礼。我打算花一点时间，可能你们其中有的人已经听过我讲这些东西，对吧？但是呢，你们其中有的人可能还没有听过我讲这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可能我重复了一些你们以前听过的，但是也很好，你们可以重新听一遍。对于可能没听过的就更好了，对吧？首先我打算先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比利时信条要花费这么多的笔墨去讲这个圣餐。你会发现圣餐特别长嘛，读完之后口干舌燥的。是因为在16世纪的辩论当中，圣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论的核心焦点，所以比利时信条花了很多的笔墨去来描写，不仅仅是宗教改革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辩论，而且是宗教改革内部发生分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分为路德宗跟改革宗，为什么这两个宗派不能够合在一起，为什么一定要分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原因，就是在圣餐的辩论当中。所以我打算花一点时间来给大家呈现一下不同的历史背景。当然我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如果你们想要去听的话，在网上有我之前讲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候，我花了一点时间去讲这个，所以你们可以补充的去听一下。简单的来说，在中世纪的背景之下，圣餐是中世纪教会的敬拜的焦点。如果你去欧洲旅游，你去意大利啊，去西班牙啊，去你到这种中世纪建的教堂里面，它一般都是一个如果从平面图上来看的话，它一般这种主座教堂它一般是一个十字形的，对吧？十字形的教堂，对吧？这是大门口，对吧？那你这样走进去，这上面是穹顶，对吧？然后那这个教堂的中心所摆放的是什么？叫做祭坛，对吧？也就是我们的圣餐桌，我们不叫它祭坛，但他们叫祭坛。所以这个祭坛上，然后这个有一些柱子，这是平面图哈，这是柱子，对吧？你去这个走到教堂里面，去米兰的多摩大教堂里面，就是这样，对吧？然后呢，你到宗教改革的教会里面，中心不是这个祭坛，中心是一个讲台。但是在中世纪的教堂的建筑里面，中心是祭坛，讲台被附在这个柱子上，这是一个讲台，然后这后头有一些什么主教座位啊什么之类的等等。所以整个教堂的中心是献祭仪式，这是中世纪的神学的焦点。是那个献祭是什么呢？就是弥撒礼，对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圣餐。所以你就看主教，对吧？或者神父后面跟着一帮什么辅祭，让走进来之后摇铃啊，当当当当当，对吧？当当当当，然后喷点什么小烟雾，对吧？香炉，对吧？当当当，然后走到祭坛这儿之后，对吧？走到祭坛这儿之后，在祭坛前面还有一块板，这一般在中世纪这有一块拦着的地方，你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他走进去了，走进去之后，这有一个桌子，他就在这儿。然后口中念着一些拉丁语的咒语，对吧？当然都是圣经里面这些祝圣的话，那叫什么 Hoc est 什么，是吧？然后这说完之后，当一个摇铃，你就知道哦，现在基督献祭完成了，对吧？然后如果你是中世纪的基督徒，你甚至没有机会吃这个的，是神父自己在那个。在这个屏障后面，对吧？我这个应该是我就躲在这后面，我在这个位置，你们只能这样看着我，然后你就看着我在这吃。然后这就是中世纪的圣餐。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改革不仅改革了救恩论，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是改革教会的圣礼。罗马天主教从中世纪第九世纪开始发展出来七大圣礼七大圣礼就是从你生老病死，你这一生靠着七个圣礼可以不断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天主教是非常讲恩典的，对吧？不要误解天主教，有的人觉得说天主教是这个靠行为称义，错，天主教从来没有讲过靠行为称义，天主教讲的是靠恩典，并且在恩典里与恩典合作来称义，这是天主教称义观，对吧？所以天主教不是柏拉修主义，天主教谴责柏拉修，但天主教是半柏拉修。所以你说啊，我们这个教会也讲恩典啊，也讲恩典啊，对吧？有很多讲恩典的教会，但是它不是唯独恩典，它是恩典加上你与恩典的合作。所以天主教里面这个圣礼是什么呢？就是提供给你恩典的机会。所以你刚出生的时候受洗，注入恩典，你得跟这个受洗里洗礼里面的恩典合作，然后咱长大，然后受坚贞礼，又给你大来了一针，对吧？这第二针，对吧？这个跟打疫苗似的，医生他打了好多这种这个疫苗的这个 booster， 对吧？坚贞礼是疫苗一个恩典的 booster， 然后你又又信心大增，对吧？然后你就开始领圣餐，每次去做弥撒都是上帝给你恩典。但是你得跟这个恩典合作，你一不小心犯罪了怎么办？你就跌倒了，你跌倒了之后呢，没关系，咱还有这个犯罪之后的用的圣礼，就是忏悔礼，对吧？这个忏悔礼就是你去找神父，跟神父说悄悄话，对吧？神父啊，不好意思，这两天又犯罪了。神父说没关系，你平平安安去吧，对吧？回去抄100遍圣母玛利亚，万福的玛利亚，你的罪就赦免了。好，这个是忏悔礼。然后等到你临终的时候，快死的时候，再给你来一针 booster， 这个叫什么？临终复油礼，临死的时候给你抹点油，又给你一针恩典。你如果还上不了天堂，那就是你，对吧？就是当然，大部分天主教徒会说，我不会上天堂，我会去炼狱里面去练一练。为什么说这些呢？是因为宗教改革反对这一切的中世纪的圣礼观。中世纪的圣礼观把圣礼变成一些我们既去获得恩典或者积攒功德的一种方式，是吧？你去教会，为什么要去教会？你得攒功德。你如果不去教会，你就攒不了这个功德。你如果不去参加弥撒礼，虽然你不吃，对吧？但是你忘弥撒也是功德。所以就是你这一路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断的靠着教会给你提供的机会去攒你的功德。攒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对吧？你运气好，你就上天堂了。你心够诚就上天堂。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种观点就被大大的排斥了。所以首先路德站出来说，不，圣礼不是我们积攒功德的方式，圣礼是福音，圣礼不是律法，圣礼不是你要做如此行，对吧？就必因此活着，圣礼是律法。然后那路德其实并没有对弥撒礼有太多的修正，他还是继承了中世纪天主教的很多的这种礼节。然后但是呢，这个同时呢，从苏黎世有另外一位改教家，他的名字叫做斯温利，Ulrich Zwingli， 他对于弥撒礼有一个更激进的一种反对的态度。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礼仪当中，那个摇一摇铃的时候，那个饼跟那个酒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啥？变成了基督的肉和基督的血，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OK， 如果现在就有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就有基督在这个祭坛上，基督现在就在这儿，你要怎么办？你要干嘛？基督就在这儿，你要干嘛？那个饼啊，那个杯就变成基督了。 你应该怎么对待这个饼和杯？你要敬拜，对不对？因为饼跟杯就是基督。所以罗马天主教在天的会议上规定，你必须 worship 饼跟杯。Ladria， 王一牧师又开始不说人话了，是吗？我有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些想法，但是我没有事先的准备。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写这个东西。OK， anyway。这个词呢，在拉丁语里面，天主教关于敬拜有两个词。洛哥，你知道另外一个词是啥吗？不是 ，OK， 这两个词翻译成英文叫做 worship 和 veneration。如果你们有人喜欢去查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词到底另外一个词叫什么。斗利亚是吧？是，对，我刚写是怎么拼的 ？Duli， 这样吗 ？OK， 哎，非常漂亮，好助攻。对，有的时候我会忘记一些东西，如果没有提前准备的话，我就是临场发挥的话会忘记。OK， 所以这两个词在天主教的神学里面是有区分的。OK。Ladria 是指对神的崇拜，对神的崇拜。Dulia 是叫 Dulia 吗 ？Dulia 是对可以对不是神的其他的受到比较尊贵的人的一种崇敬，所以天主教里面有这个他们崇敬玛利亚，礼敬玛利亚，但他们知道玛利亚不是神。但是我们不是 worship 玛利亚，我们不是敬拜玛利亚，我们是崇敬玛利亚，所以他们区分这两个词，对吧？那但当他们提到说饼跟杯变成基督的肉跟血之后，你要对这个饼跟杯做什么？两个都做。你要 ladria， 你要 worship， 你也要 venerate。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神也是人。所以基督作为神和人临在圣餐当中，在圣餐当中基督就在这儿。为什么？因为基督神人二性不分，所以他说你必须要敬拜那个东西。而这一点也被慈运里非常的激进的批判着。慈运里说，我们这是在拜偶像，因为饼跟杯并没有，所以慈云里攻击的点主要是话之所言，饼跟杯并没有变成基督的血跟基督的身体，饼跟杯没有变成基督，你现在拜这个本身是受造的饼和酒是拜偶像。 OK， 所以这是从苏黎世来的改革宗的路线的批判这个偶像崇拜。而路德宗批判的路线是什么？是圣礼作为律法，作为我们自己积攒功德的方式。而路德说这是律法，这不是福音，对吧？所以聊了这么半天，这就是为什么路德宗跟改革宗最后没合在一块儿的原因。那就是当1529年在马尔堡对谈的时候，虽然两派都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立场，但是所以你现在知道我的老本行是干啥的了吗？我的老本行是讲教会历史的。1529年在马尔堡对谈，叫 Marburg Colloquy， 路德跟慈云里他俩聚在一起， 要形成一个宗教改革的联盟，但是这个联盟最终没有形成。最终他们签署，总共签署15条，但是他们签到第14条就签不下去了，因为第15条是关于圣餐的。所以路德离开的时候对慈云里说，你跟我不是同属于灵的，不是出于同一个灵，所以我们从此就拜拜。所以从此路德跟慈云里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宗教改革的联盟。那他们的分歧在哪儿呢？他们的分歧在于对于这个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的解释。这是我的身体，路德非常的强，路德说这必须是基督的身体。路德虽然反对化质说，路德说饼根本没有，本质上没有改变什么，但是这真的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不管他怎么，我不管他是怎么样，你否则的话你就是把基督说成是说谎的，这必须是我的身体。而慈云里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意思是这代表着我的身体，饼跟杯还是饼跟酒，但是它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路德说你这就是不相信圣经。所以在路德的圣道圣理神学当中，路德是有着非常强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神秘主义。接下来后期的路德宗的正统派，他们会继续解释用基督的人性在复活之后变得无处不在，所以基督的人性临在饼跟酒的之内之中之外之旁，对吧？这基督的人性就跟饼的本性在一起，虽然饼的本性没有变成基督的本性，但是基督的本性就在饼的旁边，来解释这一点。但是路德最早期的时候他没有这些解释，路德就是说你必须，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只能字面上的解释这是我的身体。而慈云里你既然不同意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那么我们不是出于同一个灵。所以路德对慈云里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提醒我一下，下周我给你们印一个这个 diagram。在这个 diagram 里面，我会把这个几方的不同的观点把它罗列出来。所以当时慈云里会说，而且路德对慈云里的批判，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慈云里认为说，圣餐的本质是什么？圣餐的本质是我们向基督宣誓，因为他认为圣餐这个词 sacramentum 在拉丁语里面，这个词是指士兵向他们的长官宣誓效忠的意思，所以慈云里用这个来表示说，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称圣礼是圣礼的原因。圣礼就是我们在向基督宣誓我们的忠诚，而这一点是路德非常非常反对的。路德说你这样一来的话，你就又把圣礼变成了一种律法，变成一种我们做给神的行为善行，我们在向神表达忠心。路德说不，圣礼是基督来喂养我，基督用他的身体来喂养我，这才是福音。所以路德宗称慈云里派是叫做 sacramentarian。圣礼主义者 sacramentarianism， 这是他们对改革宗的一个戏称，就是路德宗的人很轻蔑的称改革宗是 sacramentarianism， 圣礼主义者。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在路德宗的耳朵里这不是什么好词。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比利时信条要花这么大的笔墨在陈述圣礼。那接下来又出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进入到这个辩论当中，他作为一个第二代的改教家，他比路德要小20岁，他比慈云里也小10多岁，他属于比较年轻的一辈。加尔文来，他 说，哎呀，很可惜，这些第一代的改教家们，他们太专注于他们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内容，而忽略了对方想要表达的内容。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就容易这样，我只想专注于我想要传达那个信息，而忘了我要去听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加尔文说，其实双方都有说对的地方，而都有忽略没有说对的地方。所以加尔文试图在他的老师马丁布泽的带领之下，试图想要努力的使路德宗跟改革宗能够合一。所以加尔文在这里面说 OK， 路德说对了什么呢？路德说对了，这个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耶稣基督真的真实的临在在圣餐当中。耶稣基督真的在，如果耶稣基督不在的话，这圣餐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是对的。基督一定必须真实的临在，而且路德非常正确的表明，圣礼必须是福音而不是律法，圣礼是基督来喂养我们，而不是我们在做给上帝的功德。所以这是路德说对的地方。但是路德但是那慈云里说对什么呢？慈云里说对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首先第一，慈云里很正确的指出，我们只有靠着信心才能够吃喝基督，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宴席，这并不是物质上的基督的身体肉血就在那儿，然后你就吃，你甭用信心，你就直接吃就有了，不，这必须是用信心才吃的。而且慈云里说对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的肉身现在升天，基督的肉身不在这个地上，这是慈云里说对的。基督现在的肉身完全在天上，他没有弥漫到世界各地。但是慈云里所说错的地方是什么呢？慈云里所说错的地方是他忘记了说基督真的在这儿，他只说这只是代表基督，基督不在这儿。所以加尔文说，那 OK， 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加尔文说，基督怎么样在这儿？基督在天上，基督的肉身完全在天上，百分之百在天上。我们在哪儿？我们百分之百在地上，对吧？所以路德宗尝试说，其实基督并不是真正百分之百在天上，基督还有一点落在地上了。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基督有一些人性，基督的人性弥漫到世界各处了，所以基督其实并不是真正在天上。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我们跟在天上的基督连接的方式，是透过基督无处不在的人性。而慈云里说，基督在天上，基督完全不在地上，我们在地上，那我们怎么与基督联合呢？我们怎么吃喝基督呢？我们就纪念他。所以真正与我们在地上的我们跟天上的基督联合的方式是我们的纪念，我们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纪念而已，怀念他。你们要吃，这是我的身体， in remembrance of me， 来纪念我，所以我们就是纪念他而已。这跟我们去纪念一个远方的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你有一个远方的好朋友，一个亲戚，你的家人，对吧？在中国，然后你很想念他。当你纪念他的时候，当你的脑海当中时刻萦绕着他的形象的时候，就好像他在你身边一样，就好像你与他联合了一样。就是心里用这种方式去描述我们与基督联合。然后加尔文说 ：“No， 两边都错了。”你们发现了吗？你们两边都没有一个东西，都忘了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忘记了提到了很重要的位格，这个位格就是圣灵。一边是想要用基督的无处不在人性去解释这种联合，一边是想要用人自己的纪念来去解释这种联合。但是加尔文说，你们还记得耶稣走的时候干嘛了？耶稣走的时候赐下圣灵了，你这两边都没提到圣灵。耶稣，所以加尔文说，真正使我们在地上与在天上的基督联合的， 是圣灵的大能，是圣灵借着信心，不是把基督的人性从天上拽下来，也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纪念把自己尝试拽到天上去，而是圣灵的大能把我们升到天上去。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如今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加尔文被称为圣灵神学家。不是，你们今天从来没有想过说，哦，改革宗的加尔文竟然是圣灵神学家，就在这儿，是吧？把五旬节的人气死了，是吧？但是加尔文的确是被称为圣灵神学家，这就是，那比利时信条是什么立场呢？比利时信条是加尔文主义的立场。OK， 因为 Guido de Bray 就是这个德布利，就是比利时信条的作者，他曾经是加尔文的学生，而他写作比利时信条之后，他特别把这份信条寄给日内瓦，让加尔文过目，然后加尔文过目完了之后，跟他提出了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当然不是在这儿。加尔文给他提出的一个建议是关于这个，提到圣经的书卷，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问题。加尔文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根据我们的研究，好像应该不是保罗。加尔文说，然后但是其他的地方都挺好的。加尔文的鼓励这个德布利，我们是可以说阿门的这个信条。所以，这是。今天跟你们聊一下这个比利时信条的圣餐论的背景，历史背景。所以简单我觉得讲到这儿，然后我们下一周开始就是简单的进入到圣餐当中去，来理解这个圣餐到底是什么。关于历史背景大家有什么问题？听历史课都睡着了呢，听历史课呀。
当时开会的时候，路德派、慈禧派，这两个人都是个性非常强的，可是他背后都另外有两个个性比较温和的。路德这边是莫兰顿，然后加尔文这边，那个慈禧那边叫做 O'Connor Cadius， 他也是。要倾向于加尔文的立场，所以如果是莫兰顿跟 O'Connor Cadius 来谈的话，哎，这个会谈就成了。
对，对，没错，这可能是历史人物的个性啊，都对历史的进展的发展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后期的莫兰顿跟加尔文关系非常好，而且基本上他们已经在圣餐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了，只不过后来。莫兰顿被路德宗的人给踢出去了，路德宗兴起了一派叫做 Gnesio Lutheran， 这就是真路德宗，就是说认为莫兰顿是叛徒，认为莫兰顿是化了妆的 Sacramentarian， 所以就把莫兰顿基本上，对，所以只有在加州西敏相互认可，在别的地方打得很厉害的，对。
好像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有一个觉醒，好像有一个双方有一个谅解嘛，有一份文件嘛。
哦，你说的指的是在德国，不是德国，在这个普鲁士当时。费德瑞克大帝他说，在我的境内只有一间教会，所以路德宗、改革宗你们俩合并。然后他选了第一届的这个 president， 就是著名的施莱马赫，对吧？施莱马赫是这个普鲁士 Union Church， 普鲁士合一教会的这个头。那施莱马赫是来自哪儿呢？是来自改革宗这边。那施莱马赫你们都知道，学神学的施莱马赫是干嘛的？对，是自由派之父，所以他把他的神学是 不相信圣经无误的，对吧？就是然后以这种我们他怎么联合改宗路德宗呢？他就说我们都是对上帝有 absolute dependence， 这个是我们合一的点。然后从史莱马赫之后，一开始合一挺好的，对吧？合不了，合在一块就吵架，一吵架就打架，一打架不合就分的就更厉害。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今天有一些人试图去对话，包括像 White Horse Inn 等等，对吧？来试图去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具体目前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这种机构性的合一。是我觉得是历史是不可能倒退的。我们会在一起抽雪茄聊神学，但是对我们无法，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个路德宗的好朋友，对吧？来，他跟我就聊得很好，聊神学什么的，我们都90%都是很那什么的。但是他来我们教会，他不领圣餐。
我记得你当时做过一个节目，跟一个路德宗。
对对对，就是他。对。
好像在2021年的。
对，所以我们是可以保持主内的非常好的友谊，但是在一些关键的教义上，对吧？他知道他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都互相尊重就好了。
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
因为要让我们知道现在不是天堂。
嗯，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限的。
对。
我们真的
知道。所以让我们知道罪依旧对这个对我们有影响。
就是要吵架。
对，就说是从一边让我们保持谦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凭着良心，我无法，我只能相信我良心所选择的，但同时也让我保持谦卑，就是说有可能我所信的是错的，就在这些有可能我不知道，对吧？我没有办法对像这种，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真理都可以这样，我只是说在这种很重大的分歧上，我知道说有一些真诚的，对吧？就是他们的不是说不严谨的、不认真的基督徒，他们是很认真的、很严谨的，神学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在一些关键的教义上是有分歧的，这是 OK 的。对，他认为我们对圣餐的理解使得他的良心无法在我们这儿领圣餐。对，但是这样，这个关系是这样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很微妙的关系。作为改革宗的教会，我们的教导是允许，是路德宗的人是可以来我们这儿领圣餐，我们是欢迎的，我们是敞开门的。但是路德宗的，如果是很好的路德宗的神学家，他们是知道他们的神学不允许他们在改革宗教会里领圣餐。但是反过来，改革宗的人如果跑到路德宗去，路德宗的教会是不允许改革宗的人领圣餐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圣餐的理解。允许路德宗的人领圣餐。对对对，就是我们不会认为那是偶像敬拜，但是我们不会允许我们的会员去天主教去领弥撒，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圣公会是另外一说，圣公会当中如果说他采取的，圣公会官方是没有话之说的，圣公会官方应该是抵制话之说的，所以他们跟天主教不一样，所以圣公会是 OK 的。圣公会从神学上就39条论纲，我不是圣公会的人，但是你回去看一下39条论纲里面具体谈到圣餐的时候是怎么谈的，他应该是比较偏改革宗的。 这个你要去问问路德宗的人。详细的话我也不好替他们回答。不过这都是很好的问题，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不同的传统之间的确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分歧的，对吧？这个东西不是说哦，我挺喜欢他们那儿的音乐的，对吧？我挺喜欢他们那儿的敬拜团的，那敬拜团小姐姐长得很漂亮，对吧？所以我就去。不过这里面有很重要的神学的很重要的神学的分歧。对，好的，我会记得的，可以吗？你们觉得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历史什么的对你们会有帮助吗？有必要了解是吧？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纠结到底要不要讲这些东西。
其实多了解了反而有助于
啊。我还在考虑，对吧？那个到时候再说。我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给你们来一个，就是等到我们信条讲完了之后，要不要来一个就是完全开放的，不是，就是真实的教会历史的课程。
要的。
但是对啊，就有。OK， 行，这个话题我们到时候再讨论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你会哪个？103吧，103可以吗？